兄姐妹平安。一转眼我们已经进入加拉太书的第三章。众长老们在前面两章的经文已经让我们看到加拉太书加拉太的教会他们所面临的一些危险和挑战因为有犹太的教徒这些假教师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你们信基督 还不够你们还要像犹太人一样要回到一个受割礼守摩西律法的这样的一个靠此来称义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当中 那第二章呢有一定的这种自传的性质大家已经看到因为我们看到保罗不仅是在为真正的福音的源头辩护也包括为他自己的使徒的身份在辩护但是呢从第三章开始保罗就进入更正式的这种神学性的论述来驳斥这些虚假的福音那其实在第二章的后半部立新长老已经带我们进入了本书的这种核心的教义也就是因信称义称义的意思是我们刚才这个要理问答中刚刚读过那我们看到称义神能够让罪人罪得赦免是因为基督担当了我们违背神的律法所当得的刑罚那我们只能借着信心做一个桥梁一个器皿跟基督来建立这种真实的关系那加拉太书其实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在我们教会就是在教会多年的大家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新鲜感但我很喜欢Ferguson 牧师他有一个比喻他说我们读神的话呢反复的思想就好像那个以色列民绕着这个耶利哥城这个一圈一圈这个其实好像看上没有什么好像平淡无奇但是是一个功课的过程是一个神在做工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今天再次的进入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也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我来给大家读今天的我们的经文就是加拉太书三章的一到十四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灵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听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一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被我们受了咒诅或者是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让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神你面前孩子这是恐惧战惊罪人能够在神里面能够我们传讲神你自己圣洁的话语这是谁能担得起呢我们 就求主你自己的恩典来遮盖我们，愿意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你亲自做那教导的工作，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在神里面得饱足，愿意神你自己的真理的信息啊，能够啊借着你啊你自己的话语，你自己的圣灵的能力深入在我们的心中。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那这十四节的经文啊，其实非常的精彩啊。那我这次重新再看的哈，越发觉得其实和合本的翻译是非常的传神啊，有些地方其实比英文啊翻译的还好啊。那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来，三个段落来看啊。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就是第一节到啊第五节的经文啊。那这段经文其实是跟第二章的结尾是紧密相连的啊。其实圣经其实原文其实没有这种章节的划分了哈。那第二章结尾的地方呢，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第二章的二十到二十一节，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我们啊，上个季度的主日学花了一些时间来看这些经文，哈，那其中我们知道，不仅有多少很多的丰富的真理的内涵，也是保罗哈充满了感情、充满了深情的这样的一个告白哈。那我们就慢慢可以体会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神学的深入的、深奥的论证，但是呢，也有很多情感的抒发，就包括大家还记得罗马书的这个经文哈，很多保罗很多地方说什么断乎不可哈，是非常的有感情的说话哈。所以在第二十一节的时候，保罗说如果救恩不是唯独因着信心，还要加上守律法啊，那就意味着基督就突然死了啊。那保罗对基督的爱和对基督的热心是大家都知道的啊，那如果基督突然死了，这怎么可以啊？这是已经是到了保罗的底线了哈啊，所以他的这个热心呢就大大的发动啊，所以在第三章啊的第一到第五节的时候呢，就他用很强烈的语气啊，连续的问了他们五个问题哈，让加拉太人回想他们信主的经历。那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以反问的这种形式啊，英文所谓的这种 rhetorical questions 啊，就是。答案其实是显而易见，所以第一节我们看到保罗是如何来称呼他们，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他其实这是非常的震惊。那前五节经文里面保罗两次骂他们无知，不是指的智力的不足，而是圣经里所说的那种愚昧或者是愚顽，是明明知道真理 而仍然选择别的道路的这种意思。那有一个英文的作家他把这个翻译成这个 my beloved idiots 啊，那这个他是亲爱的这个傻瓜蛋们，所以保罗其实爱他们，但是保罗还是很爱他们哈啊。那所以当保罗问他们是谁迷惑了你们哈，那个这个字呢，原来希腊的这个原文呢有这种用邪术啊、用施咒啊这种意思在里面，就好像一个那个巫婆哈施法来控制人的那种意思。那是谁迷惑了他们呢？那当然显然是当时的在教会当中的一些假的教师哈。但是保罗的用字呢，暗示背后其实也是有属灵的征战在里面哈。那看到这个教会呢，也在遭受这种属灵的攻击哈，背后有这个世界的神啊，有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啊，再来做这种试探、引诱、迷惑、蒙蔽的这种工作，是教会来偏离福音。所以保罗要做的呢，是首先要把他们引回到福音的这种起头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第一节。那当然保罗说的不是一幅实际的画像哈，这是一种比喻性的描绘。那活化这两个字呢，其实译得非常的贴切哈，充分体现了这个原文的意思在里面。意思是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呢，已经借着使徒、借着圣灵的工作， 生动鲜明的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的心灵的眼睛已经看见了，而且我们的这种情感，我们的意志都被打动，所以我们看见是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福音被活化在我们心中的结果呢，就是让我们能够信入基督，然后呢领受圣灵。就保罗第二节所讲，那保罗这里也其实也在提醒我们，圣灵的工作呢其实不在福音之外，福音是圣灵运行的管道和形式。所以保罗在这里换句话说，他问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回想一下你们信主的心路历程，回想一下圣灵如何在你们心中来动工，然后想想这一切是你们靠你们自己的努力得来的吗？那第三节保罗继续问他们，如果福音的大能借着圣灵让你们 来重新重生得救，那他的能力不应该一直是我们要单单依靠的吗？怎么你们反而回去要努力要靠自己的这种自身的肉体的努力来成全到底呢？那第三节的这个成全这个 epitaleo 这个原文这个意思的是与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如果大家记得说仰望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那个创始成终的成终跟这里的成全是其实是一个意思所以这里是说，那么既然靠着圣灵从福音入门，也要靠着圣灵在福音当中成全那跟希伯来书当中所说的基督为我们创始，基督也为我们成终是一个意思。因为圣灵就是基督的灵所以第五节呢，保罗也问了类似的问题原文的时态呢，但是从过去时呢变成了现在时指出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这种持续的工作那同时也更是让我们看到加拉太的教会他们的问题所在就是他们已经既然已经信主领受了基督，就他们觉得就可以把福音放在一边了那我们如果我们的灵命要继续成长我们就需要来所谓的依靠肉体就是来靠守割礼行其他的摩西律法来让我们的灵命继续的这种继续的完成那或者成全。那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也生活在一个很多地方是靠看业绩的地方我们在学校我们的工作都是要看我们的业绩如何所谓的 performance based 那我们有的时候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当中也慢慢也会有这种倾向来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让我们好像我们在组里面的业绩越多，那我们的行为言语更属灵那我们的救恩就越稳妥所以这是一个把福音丢在身后的这种危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稍微的总结一下呢，这段经文已经提醒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课。第一个功课就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呢需要经历基督，那你越经历你的就经历圣灵在我们的个人的生命中的工作的时候，基督呢就会越被活化在你的眼前，活化在我们的里面你就越不会被世上各种似是而非的这种道理所迷惑。那其实第四节我们刚才看到的，其实他说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那个受苦其实也可以翻译成经历的意思所以那些经文也可以翻译成你们在主里有那么多的已经有那么多的经历都是突然的吗？当然不是突然的所以Tim Keller 牧师他说过有这段话，我觉得很好，我给大家稍微的也念一下他说圣灵的工作是在信徒不依靠自己的行为，而是持续单单安息在基督里之时发生的基督徒成长之路与我们成为基督徒之路是一样的，借着把基督为我们的救赎之功呢活化在心里，并且不断的再活化， 并放弃自我依靠，用努力完成来成全自己的企图。我们必须一再回到基督钉十字架的福音，使我们的心更深被他所成就的事，以及我们在他里面的身份所抓住。这是很好的提醒。那我们也可以打个比方啊，想象一下我们在座的，我们都是刑满释放的犯人啊，服刑多年，我们刚刚从监狱里面放出来啊。你可能觉得这个想象很困难，不过你拜托你跟我可以一起来思考，那你的感觉会怎么样呢？是不是觉得很多地方我们需要学习，需要适应啊？你要适应这个社会，可能一切都要重新学起啊。原来有个老的电影叫《肖申克的救赎》。就是 The Shawshank Redemption 啊，那里面讲到有一个黑人的老头啊，在年纪轻轻就进监狱哈，做了几十年啊，年老的时候出来啊，那觉得在外面非常的不适应，那他后来在一个 grocery store， 在一个食品店里面工作哈，那他要工作的一半，这个站起来立正啊，这个报告经理，我要去上厕所。然后经理说：“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上厕所不用跟我打报告。”但是他这个他就是在外面就非常的不适应啊，很多时候就还想：“哎呀，我还是回监狱吧，监狱里生活更习惯。”那其实真实的这种例子也有啊，那有若干年前好像有一个是佛罗里达州的有个人去抢了银行，被抓了之后呢，在监狱坐了六年牢吧，那出狱之后呢，他就发现他自己更喜欢监狱的生活，所以他就又去抢银行。那这次呢，他抢了之后不走，他在叫着柜台哈、给报警，等着坐在那儿等着被逮捕，因为他喜欢这个联邦监狱里边的待遇啊。那如果与之相反的呢，如果但我们想象，如果你在之后，你在出来之后，你有了新生活的经历，你有了你适合你的工作，你有了建立了家庭，你有朋友，有业余爱好等等，那有一天也许有一个人跟你说，你不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再回去监狱更好吗？那个生活，那你会怎么反应呢？你会说你脑子有毛病啊，怎么会监狱里怎么会更好呢？所以我们的属灵生命其实也是如此，就是我们越经历神呢，越与基督联合，所以就越不愿意想回到这种罪的生活的方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那第二个功课是说，你告诉我们，我们是靠信福音入门的，那我们也要靠信福音来成全啊，来成全到底。那其实在我们所谓的 reform 的哈，归正信仰的教会，甚至在很多福音派的教会，问题其实常常不在于因信称义啊这一句口号，你说起来很多人都同意啊。那问题是发生在以信主之后的时间，因为我们常常把称义呢当成是一个我们信仰的一个初级阶段。我们已经受洗了，我们已经从称义就毕业了，那我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如何成圣的问题。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很多时候问题就来了，慢慢就开始有不同的东西就会加进来，就不经意之间就会有声音跟你讲，还有你知道吗，还有更丰盛的道理，更奥秘的这种神学，更密切的这种境界等等，那其实就跟加拉太的信徒所面临的那个挑战是类似的，所以保罗用这个反问句呢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借着圣灵从福音入门，也要靠着圣灵呢在福音当中成全。所以这是第一到五节的主题，也是整个第三章第四章的一个重要的主题。那这个主题呢，不同的牧者，他们有可能有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但是后面的意思都是一样的。我这里就举几个例子。 那我们啊，不仅是因信基督而被称义，我们也同样是因信基督而被成圣。福音是我们进的门，也是我们走的路。我们不只是因福音得救，我们也靠把这个福音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呢来成长。福音是圣灵如何进入我们生命的方式，也是圣灵如何来进身我们生命的方式啊。所以这些我想都是对我们需要来仔细体会。那我们最近各个小组我们在查一本材料叫做这个成为神的器皿如何来帮助别人来改变我们在里边可以看到，因为作者原来是他们是做心理咨询的，对不对？所以有很多的案例在里，实际的案例在里面。我相信各个小组 也都有很好的讨论。那比方说有人动辄呢就跟家人发脾气自己也知道然后那时候我们会来圣面前悔改，我们也祷告说，神啊，我有这个愤怒的问题，你把它拿走吧。但是好像这样祷告也好像不太有效果。那有也许有旁边的人会建议，那你这是你自制力很差，对，你要学习努力去控制你的情绪。但是好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难所以作者他提醒我们呢，要去我们分析那个问题背后的这个人的动机是什么小孩子为什么发怒？他想要拿的东西没拿到，别人把他的东西抢走。那大人呢，可能这个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如果在我们往深层次的背后的去分析呢，我们发现也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想要没有拿到的，可能是我们的舒适被打扰了可能是别人的认可，可能是你心中的你自己所设下的给别人的这种完美的标准，可能是你自己的控制的欲望等等。所以当我们所以答案呢，其实不是说我们更去 try harder 去努力去控制我们的愤怒，而是说当我们看到呢我们心中有一些东西呢已经慢慢代替了基督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当我们再次回到看到基督钉十字架，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的时候，那我们就慢慢意识到原来是有一些虚假的所谓的救主在我们的心里面已经代替了基督那我们回到神面前悔改，让圣灵来动工，来用真的救主来取代那些虚假的偶像、虚假的救主的时候，那你那个愤怒的根呢，就会慢慢就会枯萎但是，告诉大家一个秘密这个分析别人很容易，分析自己很难所以求圣灵来光照、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很快进入我们的第二段的经文。就是第六到第九节。那保罗在第六节呢举了亚伯拉罕的例子这个看起来好像跟第五节的这个连接很奇怪、很突兀，但是我们仔细思想发现这是保罗的一个，这是神来之笔非常的有智慧。当然其实也是神来之笔，因为这是圣灵的默示、圣灵的感动。那我们知道呢，来到加拉太的这些犹太的教徒、假的教师对教会说你们信基督很好，但是要真正的被神接纳呢，你们要回到犹太的传统要像犹太人一样生活包括要去受割礼。那所以保罗说好，你们既然要讲传统，那我们就从你们的老祖宗说起，我们就把亚伯拉罕请来作证，让我们看到他是因信称义呢，还是因行为称义呢？那犹太人说，那当然是靠行为啊，你难道不读圣经吗？你去看看创世纪的那个第十七章那记载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那个时候要他跟他们全家立约是以什么为标志呢？以受割礼为标志，对不对？ 但保罗说没错，但是你们看的还不够远，你要再往前，从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看起啊。创世纪十二章开头的时候，上帝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亚伯兰凭信心呢，相信了神的应许就去了。所以后来对不起，我的这个嗓子一直都不好。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讲啊？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八到十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这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几年之后呢，神又给亚伯拉罕另外一个应许是应许赐给他一个儿子。那这个是在创世纪十五章的这个一到五节啊。我们这个我想大家都很熟悉。那对于我们平常人而言，这个听上去其实好像有点这个，至少当时哈是一个好像空头支票哈。那个神应许他这个土地为业哈，他也没有地；神应许他儿子，他也没有儿子哈，而且他已经快一百岁了。那所以神把他带到这个外边哈，指着星辰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然后又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在创世纪十五章五节。那神应许为亚伯拉罕所成就的事呢，在人看来不可能，然而亚伯拉罕相信神必成就这事，所以圣经接下来在第六节说，他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也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第六节所引用的经文。那顺便也提一下，那么亚伯拉罕因信心被算为义哈，那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为什么我们刚才在要理问答的时候有读到哈，其实不是说亚伯拉罕的信心本身有多好，而是说这个信心是一个器皿啊。那我们上次立信长老也提过哈，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而是说我们的信心的对象啊，信靠的乃是耶稣基督哈。所以这个时间关系，我就不多展开。但是这里保罗所要特别强调的呢，是耶和华要亚伯拉罕受割礼，是在算他为义之前，还是在算他为义之后？是在他之后的第十七章。换句话说，亚伯拉罕在有任何的行为之前就已经被称义了。那如果犹太民族是以割礼作为记号开始的话，那亚伯拉罕在被称义的时候是什么人呢？是一个未受割礼的加勒底来的外邦人啊。所以这是保罗反驳这个犹太教徒的这种精妙之处啊。所以后来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有更完备的论述，大家回去可以自己看啊。但是长话短说，保罗是以亚伯拉罕的这种经历为例呢，是要告诉加拉太人，也是告诉今天的我们，那你们要知道，就是加拉太书三章七节，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这个以信为本的这个翻译也是非常的好啊，比英文的还好。那中国有句话叫有其父必有其子，那所以如果亚伯拉罕是因信而被称义，那么他的儿女也应该是都是因信称义的儿女。所以因此呢，我们不是因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的 performance 成为神的儿女，而是因信才能成为这种精神上属灵上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成为神的儿女。后来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总结说，就是罗马书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算他为义这句话不单是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下，他的眼光超越了摩西的律法，回到犹太民族的源头，让我们看到呢，这个唯独信心的历史其实是不是新道，不是从改教时候才开始的，也不是从新约开始的，其实这个历史源远流长，那其实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甚至可以追溯到创世纪，当然我们就 不多讲。所以其实对中华民族而言呢，其实也有很多的类比之处。我们提到中国的道德的历史，我们常常会回到仁义礼智信这些层面，好像我们这是我们，当然这是我们的道德文化的精髓。但是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到炎帝皇帝中华夏民族的老祖宗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他们是非常的敬天顺天的。华夏民族今天已经离开上帝很远了，但这是题外话啊。那我们赶快，我们也进入今天的最后一段第三段经文，就是第十到第十四节。那也许大家会觉得这段经文的标题很奇怪，那加拉太书跟会计学有什么关系？这不是我讲的，这是保罗自己讲的。那我们可能还是要从第六节的时候说起。那圣经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算为这个字呢，保罗的这个原来用的这个希腊文eulogistation， 很多的解经书会告诉你呢，这个字其实通常是一个会计学的术语，会计的术语是指什么呢？是指你的款项被收到以后呢，被算作某种用途的这种支付就跟现在英文的 credit 作为动词而言有一点类似的意思。那举个例子那我们家小儿子小的时候学小提琴，那当时买一把小提琴还是很贵了，所以那个商店上说你可以先租后买你可以每月付租金，等后来你决定呢你要把这个小提琴买下来的时候呢，那你以前所做的租金就可以被 credit， 被算为你买琴的这个款项，对不对那所以是有里边有这样的意思所以在你做出购买决定的那个时刻呢，那以前的你这个租金就被算为一个新的用途这个字背后有这样的意思。那亚伯拉罕的信算为他的义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把什么东西算为给你的，那就意味着这原本不是你的，对不对？就好像你在公司上班，你领薪水你的那个公司的人事部门说，这张支票我们就算为给你的钱好了那你听了会不会很生气？你说这不是，这怎么叫算为我的钱？这就是我的钱，我辛苦工作赚来的钱。那所以有一个解经家那个 Douglas Moo， 他的总结是说，他说我们如果比较其他使用这个创世纪十五章六节相同语法结构的经文，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将亚伯兰的信心算为义，意味着是将他原本不属于他的义算为他的义。所以这个是其实是很多犹太人还包括甚至是亚美念的信徒都不愿意面对的但是我们时间关系没有多讲。但是我们重点是在哪里呢？是我们作为亚伯拉罕的儿女也是一样，神把原本不属于我们的义呢算为我们的义，划在我们的账上，好不好？但从财务的角度来看呢，其实不太完整我们教会有些人是做会计工作的，我不是做 accounting， 但是以前也学过一些基本的概念那我们现代的标准的记账法是什么？是所谓的这种复式记账的 double entry system 就每一笔交易呢，你要记两个地方有一个 debit 借方。有一个 credit， 有个贷方，对不对？那借贷金额要相符那最后你的账就能平衡。 所以账目上 不能无中生有哈。那如果说错的话，下次这个在座的会计师我可以回头请教一下。但那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义被加在我们账户的这种贷方，那借方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基督的账户上，对不对？啊，基督把他的义归给我们，啊，就像我们今天在要理文答也会也有读到啊。那这一点，我想大家都不陌生。但神的救恩的啊会计学啊，其实还不只是那么简单。所以保罗在接下来的几节经文当中呢，做了就十到十四节哈，那我们他做了一些这个查账的工作哈。算账的工作，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你不是要回到行律法以下吗？那你要不要先打开账本算一算，你的收支能平衡不能啊？那在第十节，保罗引用生命记的二十一章的经文，提醒他们，也是提醒我们，那如果我们回到律法以下呢，就回到了律法的咒诅之下。律法我们在生命记都大家都读哈，有律法里面有行律法的祝福啊，有违背律法的咒诅。那回到律法的咒诅之下，不是因为律法不好，是因为我们守不住。因为我们如果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犯了一时，就是犯了一世啊。犯在心里等于行出来的罪是一样的啊，在神面前。那所以保罗在第十一节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啊，这是明显的。那所以保罗的言下之意呢，是说你们行律法为本的人呢，其实有一个咒诅的账户是没还清的啊，也是永远还不清的。那回到律法之下，这个账户你就得来承担。就好像我们在新闻里面有时候看到哈，有一个公司兼并或者是收购了另外一家公司啊，哎，之后这个高兴之余发现，哦，原来那个公司有一堆的这个呆账、坏账，或者是欠了一屁股子债，发现之后，哦，糟糕了，你现在都要那些事要谁来承担了？要你来承担了啊。那所以保罗在第十三到十四节的时候，他把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明细账啊，明明白白的摆在他们的面前。原来这个里面呢有两组的交易啊，用神学的这个用词哈，就是所谓的这个双重的归算啊，double imputation 哈。那我们可以稍微的看一下哈。那首先呢是神把我们的罪和我们的咒诅归算到了基督的账上啊，基督因为我们成为罪啊，这里讲基督为我们成为的咒诅啊，他成了我们的这种代赎者，对不对？那其次呢，神有把几笔的财富从基督的账上归算给我们啊，一笔是就是神的义或者我们称义的这种身份啊，第十节保罗提到的。保罗引用的这个哈巴狗书的经文啊，我们周三祷告会啊，接受长老刚刚带我们看过啊，那个这个经文啊，一人必因信得生哈，这可能也是整个宗教改革哈，都从这些经文来开始。那啊，所以神的义归算给我们啊，从基督。那一笔呢，还有一笔是什么？是神的祝福，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就预备给我们的。保罗在第九节第十四节两次提到亚伯拉罕的福借着耶稣基督领导我们。那还有一笔呢，圣灵啊，第十四节哈，那我们因信呢也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啊，所以又回到保罗在第一节第二节所提到的这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永不离开。所以弟兄姐妹，多好的买卖。但这里面哪一笔账是我们做的呢？一个都没有，都是神所做的。而且呢，如果我们回到行律法以下，与行律法为本的时候，那这些账跟我们都没有关系啊。 所以我们稍微的做一下我们这段经文的总结哈，第三个部分第一到第五节，保罗开始是以这个动之以情以让呢加拉太书的信徒从自身的这种属灵的经历当中呢，再次回想圣灵的工作，体会福音的大能，来摆脱这种虚假道理的这些迷惑。那第六到九节是晓之以理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证明连犹太人的先祖亚伯拉罕都是因信称义的那如果我们效法他的信心呢，我们也可以在他里面跟他一起都成为信心的儿女，成为亚伯拉罕的这种属灵的后裔那最后呢，第十到十四节是幼之以利这个呢半开玩笑的说法了但目的是让他们要计算代价是回到律法的咒诅之下呢，还是凭信心来领受神应许的祝福所以归根结底讲了这么多，其实就是回到福音，连于基督因着信能够跟他联合所以我们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的感谢你你的真理的话语奇妙带领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再次回想我们信主的经历，回想到我们整个的信仰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对于外邦人而言可能是愚拙，那对于犹太人而言可能是绊脚石，但是我们所传讲的十字架的基督愿意他的能力，他的福音在我们的心中来掌权作王，让我们来紧紧的跟随他，也让我们今生能够也在他里面得蒙神你自己丰盛的生命的祝福。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